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总理李克强近日指出，要为市场经济生存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出台经济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避免采取运动式、冒进式、一刀切措施。李克强是在今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只有 4.9%， 专家普遍预期中国第四季度 GDP 增长将进一步放缓，经济减速将延伸到明年的情况下说这番话的。外界分析，李克强的冷静务实与习近平近来激昂奋进形成了鲜明对照。围绕共同富裕国策的提出，习近平在今年年初匆忙宣布中国脱贫之后呢，接连推出监管私企风暴、整治房地产市场、限电限产、一刀切减排等一系列重大措施，其中每一项呢都有运动式、冒进式治国的痕迹，符合习近平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个性。那么李克强的冷静务实敌得过习近平的勃勃雄心吗？中国会不会重走经济政策为政治目标服务的老路？一旦经济发展出现重大问题，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还剩几许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反对运动式、冒进式、一刀切，李克强警告难敌习近平雄心。我们邀请到的两位专家，一位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文教授您好。
主持好，观众好。杨教授
好。另外一位是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杨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文教授好，大家好。
我们看到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呢，他是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场合发表了一个坚持市场经济机制，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避免采取运动式、冒进式、一刀切措施的这样一个讲话。照例我们都知道啊，总理李克强的活动呢是不会在中国官媒上占显著位置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呢，李克强的这个讲话也是一个不起眼的讲话。但是中国总理的这个讲话呢并没有逃过海外观察人士的法眼，他们纷纷把李克强与这个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对立起来。我首先来请教这个新泽西州的，对不起，纽约的文冠中教授啊，您怎么看李克强有关市场经济和这个运动式、冒进式、一刀切模式的这样一个讲话啊？他李克强是不是意有所指？有没有胆量把自己和习近平对立起来呢？
这个问题当然很尖锐啊。那个两个人有什么矛盾什么的，我没有自己的那个信息啊，我只能是这样说，就是。中共党内呢，肯定是有改革派和那个维持现状派，甚至倒退的那种派别。那么应该那样讲，就是中国现在从那个2012年以后，实际上是在倒退。那么就是市场那个要坚持市场这个改革的这一派，现在那个力量非常微弱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总理的讲话就是很清楚的说明。就中国市场改革实际上就处于非常艰难的地步了，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国家自称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但是市场机制还是没有建立起来，还需要政府出来呼吁应该怎么办怎么办。经济的，你像真正的市场经济，这个国家领导人他的精力不应该放在这个上面，他应该放在民生上面，放在一些其他的方面。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是要呼吁不要一刀切啊，不要运动式啊，不要什么什么，这个就使我们回忆起来80年代、90年代，甚至本世纪初那段时间，就是当时是因为自身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建立完成嘛，所以政府需要这么来呼吁。但是现在已经40多年了，还需要这样呼吁，我觉得非常悲哀，令人感到非常的那个，甚至在悲哀之余还感到好笑。
好，那文教授，我再啊，我再跟进问您一句啊，就是那您说李克强这里讲的这个运动式啊、冒进式啊，还有一刀切，他都主要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他因为现在有很多事情的，就是因为各个地方的情况是不同的，但是呢，现在就是中央某人讲的什么话以后，就全国一刀切，好比说那个房地产市场，应该说是。东边是很热的，但是西边其实有很冷的地方。那么很多贷款的政策啊，这个土地的政策可能会有不同。那现在呢，因为就是担心这个房地产市场过热嘛，所以就出台了很多政策。那么全国全都是这样，不管你是过热的地方还是过冷的地方，全都是一样。那么中小企业就拿不到很多贷款了，对吧？特别是中西部的，就是啊。
好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房地产市场呢，像观察人士认为出现寒冬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么李克强，我们看到他在讲话当中时刻不忘强调，在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再三这个声明呢，要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显然，作为总理，他是懂纪律、守规矩的，因此有人对于李克强敢挑战习近平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但是。我们也都观察到，在中共出现政治强人的这个情况下呢，总是会出现下列这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强人领袖指点江山，夸夸其谈，雄心勃勃，而总理呢，忍辱负重，老成谋国这种情况。过去我们知道毛泽东有周恩来，现在呢，习近平有李克强。正是这个李克强，我们看到过去呢，还常常发表一些跟习近平不同调的声音。我来请教华盛顿 DC 的这个杨建立博士，您如何评价李克强的这个讲话？他有没有暗批习近平治国理念，把自己跟习近平对立起来的这样一个意思呢？
公然的对立，或者是这个非常坚决的对立，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从这么多年来，我们也看到李克强的性格特点，那也是不可能的。那从这个习近平执政九年，还有李克强做他的总理啊八年来看的话，我们知道可以判断出来，就是说如果当时不是让习近平接班，而是让李克强接班的话，恐怕李克强没有那么大的魄力去修改这个邓小平时代，就是邓啊，我用共产党的语言了啊，学得非常好，叫邓小平时代，现在是习近平时代了，分成三个时代，邓小平。这个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个时期留下的问题，恐怕
这叫邓江湖时代。
邓江湖时代，他没有这个魄力去改变它。这个站在中共的立场上，还是站在民众的立场，可能他都没有这个魄力。所以那个从这个这几年的这个这种关系我认为基本上是固定下来了。那个李克强呢？你说他对习近平满意吧，他肯定不满意，他从一开始肯定就是有抵触之心，因为他是个废太子，他被废掉了，习近平上来的，而且两个人的治国理念显然不一样。那李克强现在也只能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如果说他要反对的话，他这一番的讲话可能也只是留此存照而已，就说我总理干两届就结束了。因为这个习近平拿掉的这个任期制是拿掉了国家主席，没拿掉总理，所以他作为总理，这个应该是主管中国经济工作的这么一个最高官员，这个职务他可能明年这个很快把我们的2023年就要结束了，很快就要结束了。他在结束之前，肯定他想留此存照，就是留下个历史啊，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好大喜功的一些问题，对于市场经济的这前置，还有政治和经济上的一系列的倒退，可能我李克强没有太大的这个责任，我想也许仅此而已。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李克强发表这番讲话，虽然不至于像外界说的那样公开的挑战习近平，但是呢，他确实把自己和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不同之处啊，不同理念暴露出来了。习近平我们看到呢，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啊，他与毛泽东最大的相似之处呢，就是好大喜功，急于求成，他相信顶层设计，他轻视市场和经济规律。 今年年初我们看到习近平宣布中国成功脱贫之后，外界普遍感到有些匆忙，就连李克强呢也都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此后中共高层推出的一连串的这个政策和措施，包括共同富裕啊、监管私企啊、整顿房地产市场之道、绿色这个绿色的 GDP、 政绩考核、限电限产等等，我们看到都有运动式、冒进式、一刀切的痕迹。外界分析呢，这些都非常符合习近平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个性。我来请教文教授，您如何评价习近平的治国之道呢？
就跟毛泽东一样，就是他的一些口号呢，光从表面上来看，当然大家都不会说是他这个这个口号就一定是错的。即使是大跃进，或者是变成一场灾难，然后呢，农村地区死亡了至少三千多万人，甚至可能更多。但是呢，你从他的那个所谓的初心，他说啊，我希望这个一步登天啊，我希望那个马上赶上那个英国、美国啊，要大家那个好日子啊，就是说，就看得出来，就是说有一些口号，就像西言这个说的啊。就是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用那个良好的愿望铺成的。就是你这个良好的愿望后面是有，就是说具体的政策制度是不是能够帮做一个保障，能够使得你达到你的目标。如果是不能达到这个目标的话，那么你这个目标就是害人的，就变成一个鸦片，对吧？变成一个骗局等等。那么现在那个习近平的很多口号，我不是说他每一个口号。很多口号就包含这种可能，就是是一个陷阱，一个一个陷阱，像那个墙上画的那个大饼一样来骗那个老百姓。这是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你第一次就是毛泽东，他可以说我没有经验，那么你现在几十年之后又来犯这种毛病，而且呢，市场改革本身就是对毛泽东的这种路线的一个批判，就是说你是不能达到的，那么所以就是有了邓小平的那个新的一个路线，对吧？习近平的那个路线当然也不是十全十美，他里面也有很多的问题，但至少他在经济上他承认了，就是国家来主导经济，这个本身是错的。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世界这个信息太多，技术进步太快，就是没有一个完全掌握这个世界未来发展规律的这个信息，没有的，没有这样的人，也没有这样的信息。但是呢，你如果把自己放在一个真理的化身的一个位置上，一个假设你已经知道了过去所有的这个真理，那么未来发展的道路所有的经济都在你的脑子里面，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在哲学上说来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这么一个假设。那么习近平就把自己放在这么一个位置上，所以他肯定以后会犯越来越多的错误，这是没问题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重新来犯矛盾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变成是一个骗局。
那么正像文教授所说的那样，谁能说共同富裕是不好的口号呢？是不是？谁能说让老百姓能得到叫什么可触摸得到的幸福感这是错的呢？对不对？谁能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是错的呢？但是如果你用现在这种办法来做的话，那就是运动式治国。所以呢，这是人们争论的一个焦点。运动式治国呢，是这个习近平从毛泽东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最大的政治遗产。且不论今年以来，我们看到习近平推出我们刚才前面说过的重大的政策和措施，就是从习近平上台以来，我们看尤其是他进入第二个任期以来，这个各地习家军推出来的那些不得人心的措施，比如什么清理低端人口啊，整顿城市天际线啊，燃煤改换天然气啊，还有所厕所革命，对了，厕所革命等等，我们看到都脱离不了这种运动式、冒进式、一刀切的治国理念。我来请教杨博士啊，人都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李克强他显然投鼠忌器，他把各地争相推出的运动式、冒进式、一刀切措施都归咎于现在的什么呢？官场陋习，是各地官员懒政怠政。杨博士，果真如此吗？
我觉得这里边有几分的道理。我们知道习近平呢， 这九年的执政呢，能看出来他的政治能力极强。如果政治能力不很强的话，不能够九年内建立一个唯我独尊的一个帝国。
嗯，
那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来他的经济这个治理方面的这个缺点啊，他指导思路的问题，刚才文教授也指出来了，而且他政治方面能力也不够强。那但是呢，由于他有非常强的政治野心啊，他的政治野心我不用在这儿再描述了，大家都知道。那他就急于要表现自己的治国理想啊，要急于表现自己的领导能力，要急于建立自己的历史功绩。所以这在这种好大喜功的这个指导之下，那肯定就是今天上马这个，明天上马那个，就是虎头蛇尾，烂尾楼。前不久美国的外交事务这个杂志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刊物，登了一篇文章，他说习近平并不是不想改革，他做了好多的东西，做了一件不行放弃了，做了一件东西放弃不行，光今年你看他喊了多少口号，一旦喊出口号来几天过去了，可以说是虎头蛇尾烂尾楼。但是他的政治上在中国已经定一尊，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之下，习近平不管他是用口号治国还是用什么治国，只要他喊出来，下边的人就得把这个面子要做足他。这就是李克强讲的这个一窝蜂啊，一刀切运动式的，就是说他的政治风格已经造成了中国的任何事情必须是运动式的，必须是一刀切式的啊，必须是这个冒进式的啊，这没有办法啊。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没看到习近平虽然在政治上很多的做法往文革上靠，从毛泽东那里学了很多东西，但是在经济上应该说他不是说这个莽撞到一下子就把他这个事情做到底的，他做的不行他放弃了，做的不行又放弃了。
是的，
所以我感觉呢，他从根本上他不会，他不愿意消灭这个私有经济，私有资本市场经济，也不会闭门锁国。这个可能他知道如果这样做，中国将会陷入文革式的经济灾难。就是有人说他恢复文革，我只是说他恢复了一半，另一半可能他不会完全想恢复，这也是他最近表现出来的。所以这就是李克强还有空间能够表现出来，说大家要这样不要那样，不要冒进，我们还要保护我们的私有这个市场经济为主导的这么个体制等等。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要从这个客观上去分析的。但是刚才主持人所讲的就是这个这个上面讲的句话，下面就一窝蜂的跟进，这是肯定的。尤其是二十大在前，每一个地方官员都要表示效忠，都要把面子做足。有的呢是充满了恐惧，不知道是不是哪天被拿下；有的人呢是充满了期待，是不是要博位啊，能够再提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指望什么呢？
好的，那杨博士观察的的确很细致啊，我们看到确实是这样啊。习近平呢，他继承了毛泽东很多东西，但是他还没有走到毛泽东那样顽固不化到最后唯我独尊的那个程度。现在呢，他跟毛泽东有点区别的是在哪儿呢？如果他要发现这个，就像他在经济上，杨博士刚才讲的非常有道理，经济上发现路子行不通了，他可以停下来，甚至呢也可以暂时倒退一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纠偏，这个下面我们都要谈到。你比如说房地产市场现在就在纠偏，对不对？另外像一刀切的现象，像限电限产呐、什么什么拉闸限电，这些发现问题了他能够停下来，这一点他比毛泽东要好一些。还李克强的讲话呢，我们看到对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是忧心忡忡的。根据这个中国自己发布的经济数据呢，今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这个增速呢只有4.9%，外界普遍预计中国第四季度 GDP 增长呢将进一步放缓，经济减速会延续到明年。我来请教文教授，如果把中国第三季度经济数据放在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背景下来看， GDP 增长不到5%是个什么概念？暗淡的经济前景与今年以来中国的一系列运动式、冒进式、一刀切措施有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呢？
从那个疫情的那个影响啊， 中国如果能够达到4%几或者5%左右啊，其实这个成绩还算是不错的。因为呢，就是说，因为中国那个它那个疫情一开始它不是控制了嘛，控制完了以后，所以它的经济呢，这个去年就在全世界上比较不错的，那么所以它的反弹也不会很大。那个美国现在反弹很大，对吧？它那个增长到6%几了，那么这是因为去年它的经济情况是比较不好嘛，那么所以呢，从经济的增长的绝对的速度来说，我觉得中国现在这个速度不算是很慢，特别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增长率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可能是负的了。那么在人口增长率是负的情况下，你经济增长还能达到5%左右的话，照理说全体老百姓，你像可以增人均收入可以增长5%左右，这应该是不错的。但中国现在问题不是在于这个经济增长的速度问题啊，是在于其他的一些问题。因为第一呢，它里面有很多水分，谁也不知道它这个5%呢，还是3%呢，还是多少？因为从很多报道来说呢，就是很多产业现在是一片萧条啊，然后呢，民营企业现在是困难重重，因为他们拿不到资金，拿不到贷款，所以呢，只能是关闭。然后呢，政策上面对他们也是非常的不利，因为在清算他们的很多很多过去的错误，这也是中国一个特色，对吧？那么另外呢，这个外部的环境对中国来说也是很非常的严峻，因为发达国家现在都在采取措施，限制中国获得高科技，然后呢，中国这个出口今后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另外呢，中国又打出了很多非常那个怎么说呢，是好高骛远的一些，好比说一带一路，那么你如果自己的资金不足的话，那么以后怎么收尾呢？这个全世界有很多烂尾的项目，那么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更严峻的是，未来几年可能对中国的来说，这个经济情况会进一步的恶化。那么这原因呢，是因为我还是那么说，就是说，本来中国是在进行市场改革，但是市场改革到一半，它的最重要的几个部分，就是要素市场，它现在还是控制在完全控制在国家的手里面，所以呢，就是说。他决定要走国家这个主义的，就是所谓的那个产业政策啊，什么要把那个国营企业要做大做强啊等等，那么还有一带一路，这都是一个国家主义的发展路线，这个是反市场经济的，所以接下来我觉得中国的经济会越来越糟。
好的，那就是说经济前景现在的确是比较暗淡的。那么人们注意到呢，这个习近平的运动性治国模式，这个特点呢，往往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很多呢甚至也就不了了之了。比如厕所革命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再提了，这就是典型的运动式治国的一个弊病。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今年习近平推出的几个重大措施，比如第三次分配啊，这是和这个共同富裕相关的第三次分配，监管私企，整顿房地产市场，限电限产等等。后来呢，我们看到都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向后退一些，刚才我们讲到这个问题了，或者呢进行某种程度的纠偏。那么我来请教杨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的运动治国模式对于中国经济的直接和长远的一个影响呢？
对，长期以来啊，尤其是在64以后，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啊，基本上是奠定在两个这个来源上，一个呢就是高速度的经济发展，这是它主要的这个合法性来源，另外就是这个民族主义。那到了习近平时代呢，他这个前任已经给他累积了非常好的一个经济基础，这个经济基础啊，是他这是他的运气所在，使得他可以大搞第二个这个合法性来源，也就是他的民族主义。他借着中国的经济这个力量，实际上最近几年在国际国内大搞民族主义，虽然在海外遇到了非常大的阻力，现在国际这个关系啊，外交关系啊，处于一种低潮，甚至是非常这个严重的一种状态，但是在国内所得到的民众的支持啊，却是空前的啊。所以人们就要问这样的问题，如果经济出现了问题， 有多大程度上后边这个合法性来源会支撑它。我认为呢，当然就非常危险。那么习近平的执政方这个指导思想肯定是对经济有很大的伤害，刚才文教授分析的也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我觉得中国有几个基本面我们不能忘记，尤其是疫情以后，我发现了，就是说包括美国没有工人愿意出来干活，其他国家也没有人愿意干活，但中国只要你给点空间，老百姓真正的是勤奋。现在疫情以后中国的外贸数字非常好的原因就是中国现在又成为了世界的供应链的最主要的源头。这一点呢，就是人们只要给他一点自由空间，所能创造的那种价值是了不得的，这是咱们中国人的这个骄傲哈，中国人的勤奋。而共产党恰恰就利用了这一点，所以刚才我提到了习近平在政治上学毛，但经济上我不认为他会回到文革。所以你看他在这个最近尤其是今年的一些措施中，大家以为他要公私合营了，实际上他没有，以为他要闭门锁国了，实际上没有。我的这个判断呢，就是说他的执政方式对中国的经济肯定有很大的伤害，但是只要他不把市场经济全部消灭，不把私有资本全部消灭，不闭门锁国，中国的经济还会有很长的生命力。
嗯，
这个是我的一个评估。但是未来习近平岁数大了，我们知道这是自然规律，执政时间长了，岁数大了，毛病就更多，毛病是毛泽东病就更多。
是的。
所以呢我们对中国的未来也不是非常的看好。所以呢前段六中全会结束以后我就发了一个推，我也没有什么证据，我就说我总是感觉红太阳升到顶了，再往下还能怎么样。
嗯，的确是这样啊。毛泽东他后来到晚期那种顽名不化也不是他一步走成的。是不是开始在50年代的毛泽东也不是在像他后来到70年代那样的毛泽东啊。那习近平我们也都知道，刚才杨博士文教授都说到这个问题，他现在还能够纠偏，还能够纠错，如果他发现他自己推行出来的路线走不通的话，他还能停下来甚至往后退一退。但是很难保证，就是说一旦他权力如日中天之后了，他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的一个习近平，会不会走到未来的毛泽东那个样子。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我们谈谈习近平的共同富裕吧。这个习近平这个共同富裕这个口号的提出呢，确实让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那么这个共同富裕它究竟是一个经济政策还是一个政治目标？围绕共同富裕提出来的一系列经济这个政策或者措施有没有合理性和可持续性呢？我们现在我看看剩下的时间不多，我们请两位嘉宾呢简单的来讨论一下吧。首先文教授。
这肯定是他的那个政治目标了。那么本身在经济上呢，因为他现在在实行所谓计划经济当中的很多做法，用国家去推那个国营企业，然后呢限制很多私人企业然后在国际上呢他又跟那个很多主要的一些发达国家搞那个贸易战了。所以呢总体上来说对那个共同富裕这个目标的实现当然会创造很多不利的条件。那么当然呢他是因为政治目标嘛，因为就像那个毛泽东一样，他老提这种讨好人民的这个口号，然后呢要若干年之后老百姓就说哎呦没有实现一样的。所以在这段时间之内他又可以那个就像刚刚杨博士说的那个民族主义的这个所谓的那个基础他可以去巩固一下，获得更多人的支持。所以呢我自己本身是不看好，因为共同富裕就像讲的他是需要市场经济作为一个基础，然后再推出一些收入分配的一些措施。那么从目前来说他这个措施都是不对的。
好的，那么很可惜我们没有时间再请教杨博士了。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文教授杨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